听神的话。我们把时间交给教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今天我们一同来敬拜，但愿圣灵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主的灵在，让我们在这个困境里面能够得到他所赐给我们的平安。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已经打在那个荧幕上，就是彼得前书的第五章六到第九节啊，请大家一同读出来。因为我们一同读的时候呢，那个印象呢就比较深入。好，我们开始。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心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第八节，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号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过这样的苦难。意思就是说，你们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过同样的苦难。好，现在我们就进到今天的那个大纲。我首先要与大家讲的，我相信大家都会同意的，每一个人都会有忧虑。问题就是说，我们用什么的态度来面对那个困难、压力、忧虑，我们早点把它解决，不要揽在身上，一辈子的扛在肩头上，千万不要让它好像呢雪球一般，慢慢慢慢的滚大，大了以后，问题带来的伤害就越大。这句话怎么解释呢？看现在的疫情，我们已经生活在疫情当中有半年了，不需要我花很多的时间跟大家讲，几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影响，一连串一连串的问题慢慢慢慢的浮现出来了。简单讲，影响了工作，很多人失业了，那么学位那个经济受影响了，以致政府要发去救济金了。每个人困在家里面工作，孩子也困在家里面，连夏天的那个暑假都不能够好像以前的到外面去走走，所有的人际的关系几乎呢都给急事了。婆婆、爷爷、公公、奶奶要看孩子、孙子都没办法了。那么有时候还要先跟他们讲啊，到你的家的 backyard 见一见面，然后就离开了。孩子们现在上学了，九月份已经开课了，他们的教育受了很大的那个影响，因为没有课堂的教学，也没有同学之间的彼此的那个问候，大家聚在一起研究功课，交换那个 读书的心得。如果长期这样子下去，将来人与人的关系就一定遭遇很大的问题。现在因为在家里面上课，在家里面工作，那么家人之间呢，发生冲突的机会又多了。意思就是说，那些问题一级一级的累积下来，实在需要呢尽快的啊解决。好，我们来看圣经告诉啊，我现在再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呢就是啊一首的诗，那首的诗呢啊有十句的，那么我们呢现在只打出来两句。那个是韩两汉的时代一个人所写的，我们找不到那个作者的名称。他写生年不满白，想常怀千岁忧。有一些人就啊传下来说人生不满白，人生100岁的人很小，但是在人生这个短短的日子的里面，我们所扛着的、所负担的，都是很多的忧虑。那个人说：“为什么要这样子呢？为什么人生活还是80年、90年，要把1000年以后的事情、1000年以后的那个困难都压在自己的心头上呢？就要克服这样子呢？”那么这句话是提醒我们，无论是他们有没有信仰的，每一个人都不应该把人生的那个忧虑让他滚成一个大的血球。好像生病的人早一点找医生，早一点吃药，乖乖的听那些医务人员的那个指引，来把那个病情输完过来，这是正确的方法，也是聪明的方法。但是我们看见很多人就是这样子。圣经箴言17:22有一句话大家都可以背，因为很短。他说忧伤的灵使骨头枯干，骨头会枯干的。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让那个忧伤，让那个压力不但伤害我们的肉体，不但伤害我们的心肠，恢复我们的灵都会给它压碎的。箴言的17:22前面有一句话是很好的一个提醒，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意思就是说，我们人生啊必定有忧伤、有忧虑、有压力，但是总有解决的方法。喜乐的心就是最好的良药。那么那个喜乐的心从哪里而来呢？每一位弟兄姐妹，你已经晓得了，那个喜乐平安的心是上帝所赐的。所以呢，当有困难重担来侵袭我们的时候，我们尽快的要把它卸给神。接下来我们看一个前辈的例子。接下来我们来看如果我们 没有立刻的解决那个忧虑，让他的血球大滚大以后会带来什么样的伤害呢？当我写这个大纲的时候呢，我起初是写怀疑神的爱，以为他不顾念我们。我起初所写的是怀疑神的大能，他的手他的膀臂缩短了，不能够保护我们。后来我改成质疑，当忧虑来的时候，起初滚带了影响了我们，我们就要怀疑了。我们呢继续让那个血球滚大以后呢，到了一个地步呢，我们要质问神了，神啊，为什么会是这样，情况是越来越严重的。在旧约的历史里面，我们看到以色列民他们也是曾经多次的质疑神的爱，以为他不顾念他们。摩西带着以色列民离开埃及，经过了那个红海，进到旷野里面，生活当然是不方便啊，没有，好像呢缺乏了那个吃的，有时候有缺乏水。那个时候他们就怀疑上帝不爱他们，不顾念他们，以致他们呢发怨言了。那么他们的怨气就发在领袖摩西的身上。我们读到出埃及记32章的第一节，那一次神啊吩咐摩西到山上去，然后呢领受那个十诫。过了好多天还没有下来，他们呢群众就有怀疑了，哎，我们的领袖跑到哪里去呢？是不是他出了意外呢？是不是他骗我们呢，把我们领到旷野去啊？他现在呢失踪了，不见了，所以他们是起哄了。那么就逼摩西的哥哥要为他们做金牛犊。你们看见，当一个人的忧虑增多的时候，怀疑就增加了，不信任的心就啊开始发动了，以后呢就做了很多呢那个薄逆的行为了。他们做了金牛犊，甚至在敬拜那个偶像。那么有关神的大能啊，神的手臂，在旷野的以色列民也是同样起了怀疑的心。很明显的，在这个民数记13章14章我们都看到了，他们派12个探子到迦南地去看，回来有两位报好的消息，十位呢就讲不行不行，虽然那个地方的出产很好啊，葡萄很大，他们甚至呢采了样本啊，那边的出产的样本带回来给他们看，给他们吃。但是呢很多人说，十个探子说，我们看见那边的人啊很凶恶的，他们的身材很高大的，亚纳住的人啊我们看他们是伟人啊，而且还是伟人的后裔啊，据我们所看见的啊比较一下， 就觉得我们自己好像蚱蜢一样，一下子就给他们踩死了。他们觉得敌不过那些敌人，但是那个约斯跟加勒啊，那个约书亚跟加勒，他就说我们的神的手是大能的。那么今天呢、啊，你是怎么样看待在你眼前的那个疫情呢？你是怎么样看待你家庭的问题呢？你怎么样看待你的事业的问题、经济的问题呢？没有错，目前是好像雪崩一样啊压下来，但是我们呢不能够给呢啊那个目前的情况呢扰乱了我们的心。所以总结来讲呢，就是我们的信心呢会软弱下来了，我们呢往前走的能力就好像呢啊崩溃了。昨天三点钟呢，我主持了啊一个查经的聚会，在那个聚会里面啊，有一个姐妹说啊，现在的疫情啊引起的事情啊啊给大家呢心情都混乱了。而且他们回想的时候，有一位说，他说去年啊就开始有不断的情况发生了，澳洲的大火，然后呢中国有水灾，某些地方呢有蝗灾，他们把眼目全部盯在那些灾祸的时候，他们的信心就崩溃下来了，没有能力走了，越看越害怕了。考门夫人有这样子的经验，在没有讲她的经验以前呢，啊，我先再笑一下。其实 Mrs. Coleman 啊，不是太远的人，不是离我们很远的人，她是生在美国伊利诺州的一位姐妹。他在什么时候才离世呢？1960年的时候，那大概是60年前他离开世界。你跟我都没有见过他，但是你跟我都会读过他的书啊，他最出名的灵修书《灵修的日记》，就是《方摸干船》，也有另外一本叫《谷中清泉》。干船跟清船都是我们现在在困难里面，在那个疫情旷野的时候最需要的东西。这个干船跟清船都是上帝给我们的，但是我们没有看见啊。卡门夫人呢，她跟她的先生奉献到远东去传道，到中国、到韩国、日本地方去了。那么他成立了远东传道会，到现在还存在，只不过呢名字都改了，以前叫传东，现在叫国际了 International。 他夫妻两人已经过了，但是神建立他所做的功传流到现在。各位，我以他们的事工来鼓励大家，不要向环境困难逼迫低头。他们那个时候到远东去，没有现在的世界那么发达，很多的东西都缺乏， 尤其是到所谓的比较贫穷的地区传福音，缺乏物资的供应，缺乏给人家来逼迫嘲笑，好像工作办不起来了。卡门夫人在她的日记里面，灵修书里面，她写下一句话：忧虑能够白去我们的翅膀，卸去我们的牵轮，使我们前进的在前进的过程当中费更大的力气，甚至可以说那个费可以用另外一个字来代替，耗尽了，英文说是 burn out。 今天我们也听见很多很多人在工作上面，在其他的情况那个打击底下，他们呢耗尽了他们的力气，再站不起来了。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我们就要在这个疫情当中学习提醒，因为忧虑为好像雪球一样呢滚大滚大，把我们的信心都压下，全部崩溃，我们就不能够起来，不能够前行了。那么大家会觉得，哎，你还没有讲到呢那个彼得的经文啊。哦，他的经文更重要。他的经文啊告诉我们啊，你要提防啊，你要警醒啊，那个魔鬼啊会把你吞掉。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被其中的一句，就是今天呢、啊、等一下啊，写在你们节目单里面你们要背的金句啊，啊，那个魔鬼好像啊跑啊号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噬的人，他要吃掉你。魔鬼要攻击，要破坏神的工作。神爱我们，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救了我们，为我们洗啊流血卸我们的罪，他成了挽回祭。等一下我们守主餐礼就是纪念这件事。但是魔鬼要攻击破坏神的工作，他就先来了迷惑人，迷惑信徒。我们要认清楚魔鬼的面目，跟他所用的那个方法那个诡计。那么按教呢，我们从旧约一开始，创世纪第三章一到五节就看到呢，他是邪，他以邪的形象出现。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邪，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邪就对那个夏娃说，神岂不是先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的果子吗？他来挑起疑问，女人就对他说，对那个邪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都可以吃，唯有神很清楚的说，唯有园中那一株树的果子，神就说你不可吃，甚至不可以摸啊，免得你们死。那个邪又继续的追问下去，挑起了那个疑惑的心，你们不一定死啊，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于神能够知道善恶。他那个邪用诡计欺骗的话打开了夏娃他那个怀疑的心， 一步一步的紧逼下去。他当初是以邪的那个样貌出现，他狡猾，他晓得攻心计，他懂心理，他就在夏娃，向夏娃下手。他今天也同样的向我们下手。那么我们也从别一处的经文看见，啊，那个魔鬼会用什么样的形象出现呢？就是哥伦多的啊一句的话，请把啊那节经文《哥伦多后书》写打出来，谢谢谢谢。《哥伦多后书》11:14-15，告诉我们啊，连魔鬼也会撞着光明的天使，这个是常常出现的，我们不足为怪啊。我们呢、啊、掉以轻心的时候呢，我们就啊以为怪。十五节讲子说，他的差役不单是撒旦本人呐、啊，他的差役也会装作仁义的啊差役，到你面前来啊，这也不算为稀奇。他们的结局必然叫做他们的行为。神说，他们做坏事，他们装作光明的天使，在做黑暗的事情，他们的啊那个行为的结局，神为追悼的。那么我们都听见黑社会是怎么样去教授他们的会员呢？无论在香港，或者是纽约，或者你们以前生活过的城市，你也听过这样子的事情。黑帮的人呢、啊，就到球场去，啊，那些赌场去，那些娱乐场所，看见一些人，无论他是什么年纪，我就是看见那些学生，特别他们往啊注意学生，因为有些学生呢，功课不好，心情低落，逃学了。我只跟爸爸妈妈吵架了，跳家了，啊，跑到那个赌馆去了。那么呢，他们就特别找那些忧愁满面的人，心情不好的人下手，问候他们，说我可以照顾你啊，你出了什么问题啊，我可以为你解决。所以我们特别要啊小心彼得用了这样子一句话，勿要谨守警醒。好了，我们来看彼得又用了什么的形容词呢？彼得说，为什么我们要警醒呢？因为我们的仇敌啊，他是遍地游行的啊，他叫号叫，好像号叫的狮子去寻找可欺的人。各位啊，那些研究动物学的人说，狮子号叫的最厉害的时候呢，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呢他们肚子饿的时候啊，他们要寻找猎物的时候。狮子为什么要号呢？他要用他的声音来震慑那些敌人，别的动物他要吞噬他们。所以各位啊，魔鬼是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噬的人。那个彼得很有爱心，他就劝勉我们不要 信看你的敌人，那个魔鬼要打败我们，尤其是那些信徒，某一些人信告啊，戏傲的人、自大的人，是很容易呢啊落在网罗里面。这段经文的前文第六节，彼得说：“你们要自卑，伏在神的大能手下。”今天很多人为什么他们不信耶稣呢？他们自己认为已经有学会了，已经有金钱了，有地位了，尤其是来到美国，遍地机会。这些在过去的十年、二十年，他们都已经啊迎娶过来了，闹到了啊，得倒了，他们就以为其他人都不及他们，所以他们就骄傲了。所以现在我们在这个美国社会传福音很难啊，人人都觉得为什么我还需要神呢？还有基督徒也有这样子认为呢，今天他们的成就都是他们的努力所迎娶过来的，他们没有想到诗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也枉然啊，徒劳无功啊。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啊，我们建造房屋的人啊也不一定啊那个建造的计划能够完完全全的啊到最后能够成功的。所以人骄傲的时候就很容易落在魔鬼的口中，给他吞吃了。而我们继续的往下看，其实啊各位啊，我这里提的还有一个，彼得所提的还有一个，就是说魔鬼撒旦会用不同的面貌出现，除了刚才所讲的三样以外，他会透过忧虑把我们吞噬了。各位，我不是乱讲的，因为第四节啊，保罗啊，那位保啊彼得就提醒我们了，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你让那个忧虑一级一级的滚大以后，他会把你吞噬了，这个就是魔鬼的那个手法。我们感谢神，这里告诉了我们一些灵丹妙药，有从神而来的，就是要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啊。也希望大家一同读出腓立比书第四章六到七节，你们都很熟的，已经可以背的。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们要借着祷告祈求感谢把我们所需要的告诉神。当我们有很多困难的时候，很容易我们感恩的心就没有了，我们的眼睛定住那个困难。但是保罗在腓立比书告诉我们，原来感谢啊，也是一个卸去忧虑的一个方法。过去的日子神怎么样解决了你的问题， 现在你的问题看似很严重，但是呢，神也慢慢慢慢的帮助你舒缓下来了，啊，那么我们就要感恩呢，不要蔑视神在你身上所给你的一切的恩典啊，主的恩典啊，不会重过他的十字架。我们又这样子的感受的话呢，我们的心呢就有平安了。而且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神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面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那个保守就是呢住在你的心里面，就好像呢压了重兵，有一些国家他要看到某一个城某一个地方是很重要，可以成为要塞的地方啊，所以呢他们就压了重兵了。那么耶稣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面呢扎兵了啊，所以我们要安心了。耶稣亲自的讲，马太福音11:28，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你们必能够得享安息。到耶稣面前来，你就必须要unload，你必须要放下每一部车子，每一条船，每一部飞机都有它的载重量，跳过了，跳过了就出问题了，就危险了。那么我们身体，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心理都有一个限度的，只有神他是无限量的，他不受限制的。我们要把我们的问题交给他，他的平安就在我们里面。好，我们要看第二个，彼得告诉我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魔鬼，这个是5:9上半节所讲的。怎么样叫抵挡呢？就是立刻的拒绝，甚至不要考虑，不要让那个试探进到你的思想里面，要坚决，要不要试。人啊，美国的年轻人啊，大学生啊，为什么这样子容易呢？上了那个毒瘾呢？当然是有一些人向他推销这些毒品，而且也告诉他，你毒了，你服了那个药呢，你精神的一爽，你精神就振乏，你毒素啊，啊那个啊温习的情况呢会改善。但是另外一方面，他父母又跟他说，你不要这样子试啊，你很容易呢就落在网罗里面。年轻人有薄逆的心，他们可能心里面这样子的回答啊，他们的父母，我比别人不一样的啊，我的意志力很强的，我试一下两下啊，我就不为上当的，我不会受骗的。但是情况是怎么样呢？他们都倒下来了。那么我们看见旧约圣经出埃及记39告诉我们，那个约瑟因为他的哥哥妒忌他，把他卖到埃及去了。那么他下到埃及，在一个护卫长波提法的家里面 啊，帮他做事，他的女主人就引诱他，甚至呢动手啊脱他的衣服。所以各位啊，我们读到这个约瑟，他怎么回答他呢？我不能够做这个大恶，得罪神。他晓得他如果妥协的话，他犯错不但得罪了主人，也得罪了天上的父。所以我们要用坚强的信心抵挡，不能够一试，试一次都不可以。好，我们来看第三个良药。这里说第五章第九节的下半部这样子说，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怎样的苦难。原来所有的基督徒不管在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地方，总有大大小小的不同的那个人世的苦难压在他们的心头上。我们过读过教会的历史，我们明白了，我们现在打开报纸也不断的，无论是去年也好，今年也好，过去的日子也好，也看到中东有些的地方的基督徒给抓了啊，给打死了啊，或者呢政府断绝了他们的粮食了，逼他们改教等等。我们有忧伤，有苦难，有逼迫，你不要以为你一个人在单独的承受这个，耶稣为你担当。同时间，那么是信耶稣的人，我们在主内虽然可能不一定见过面，但是按照圣经的教训，我们都是同蒙天召的弟兄姐妹，他们都遭遇同样的苦楚。在这样子情况底下，你不要把自己疏离，与世界疏离，与其他的受苦的肢体分隔，你要跟他们联系在一起，同心的祷告，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守望。我觉得大家都晓得，尤其是在教会里面，三不五时我们都收到一些医院寄来的信，或者是一些机构寄来的信，他们说在什么时候他们有一些的训练班 seminar 或者是分享的那个聚会，给那些呢有癌病的人，希望呢癌病的人去参加，也希望那些从癌病被医好，所谓的医好啊，不同程度的医好痊愈的，能够聚在一起分享他们怎么样呢面对那个化疗，怎么样面对啊那些肉体上面的结膜，让那些遭遇同样苦难的人听到那些经验，能够被鼓励，能够有勇气面对。有一些是聚会，有一些聚会是给那些呢吸毒的人，戒毒的人，那些机构举办那些的聚会是希望他们能够彼此见面，能够把他们的挣扎 分享出来。当然基督徒更好，基督徒能够祷告，能够读经，能够分享，从天上神的话语里面得到那个应付的能力。在这里我顺便的讲一下，我有一些的感慨，有一些的弟兄姐妹啊，他们生病了啊，我姐呢是啊工作室出了问题了，失业了，他们躲藏起来不愿意告诉人，他们不晓得是不是因为呢那个面子的缘故啊，提都不敢提，也不让人家知道牧师跟牧姐传道人因为探访他们呢、啊、那么就晓得了，就为他们祷告啊。但是我们也很敏感，也是要先问他们你这样的情况愿意我们啊在祷告会里面大家一同为你祷告吗？有一些人是愿意接受，但是有一些人不愿意，可能是他们心理的因素或者其他的因素。无论如何，我在这里引用彼得所讲的有三个方法，大家已经听到了，就是要先卸给了主耶稣，然后呢我们呢要献故的话呢，我们就彼此祷告的时候也告诉大家我抵挡，但是我抵挡不来了啊，有时我软弱的啊，求各位呢在背后呢成为一个辅助的能力。所以我们要坚固我们的信心的时候，不是一个人来坚固的，我们是彼此坚固的。所以第二点跟第三点是有密切的关系，甚至可以讲那个良药，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步骤我们都要一步一步的去行的。那么我不晓得神在什么时候让那个疫情能够停下来，什么时候经济啊各样的情况会恢复过来，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今天才讲这个题目，请大家抓住这三个可行的那个建议，是彼得给我们的建议，我们去面对。那么不要再让那个忧郁的那个血球滚大，把我们每一个都吞掉了。但愿我们都健健康康的活在神的面前，健健康康的继续传福音继续为主打那美好的信仗愿神透过今天的话语赐福给你们每一位。接下来是主唱的时候。